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分享以下重点。
你可以相信我，既然神用他的双手就能够铺张苍穹，他必然也可以扶持你，带领你经过任何困境和艰难，因为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我常常怀疑啊，神啊，你这一回真的能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吗？你真的能把我扶起来吗？主啊，有时候我的担子真的是很沉重啊。但是圣经说，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啊。
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基督徒和神的儿女，必须知道自己在属灵的领域里要发挥很大的影响力。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研读的圣经讲到摩西离开世界之前，用诗歌的形式给以色列民祝福，又一次提醒他们在世人面前要做神的见证人，这也是每一位基督徒要扮演的角色。好，请查克老师查考《申命记》第33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再次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就要结束《申命记》这卷书了。弟兄姐妹，如果您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有些什么意见或者感想，请您来信跟我分享，我们互相交流。申命记32章的章底讲到摩西离世的时候到了，神对他说，你上尼波山去，死在那里，因为在米利巴水那里呢，你没有在会众面前尊我为圣。摩西作为神的代表，他所承担的责任是多么的沉重艰巨啊。就因为他在米利巴水那里呢失败了，所以就失去了带领百姓进入应许地的特权。由此可见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重任，因为我们就是世界上代表神的，你就是神的见证人，是神的代表，神要求你能正确的代表他。好，这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责任，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进入申命记的第33章。申命记第33章第1到第6节说，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愿流变存活，不致死亡，愿他的人数不致稀少。在钦定本英文圣经中呢，愿他人数不致稀少，这里面的不致这个词呢是个斜体字，表示这个词呢是后来加上去的。原文的意思其实是愿他人数稀少。实际上呢，以色列人占据迦南地后啊，流便支派是其中最小的一支， 流变支派的人被分散到各个支派中，所以呢，这个支派的人数啊，确实变得稀少了。第七到第九节说，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论立位说，耶和华啊，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撒玛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换句话说呢，祭司和利未人都必须遵行神的话。神曾经吩咐亚伦说，你的儿子死的时候，不可为他们举哀，也不可摸他们的尸体等等。亚伦呢，谨守神耶和华的吩咐，看重侍奉神的工作过于自己的家人。申命记33章11和12节，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如果你翻看以色列各支派分地的地图，就会发现呢，便雅悯支派的土地呢，看起来就像两个肩膀，而耶路撒冷呢，就在这两个肩膀中间。正如这里所记载的，耶和华住在他的两肩之中。这里呢，也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建造圣殿的地方，就是位于便雅悯支派的两个肩膀中间的耶路撒冷。申命记第33章13和14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梅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你还记得吗？雅各曾经论到约瑟说，他是多结果子的树枝，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因此呢，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拥有丰盛的土产。18和19节，论西布伦说，西布伦呢，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家呀，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他们要将列邦召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西布伦支派的占领的区域包括米基多平原和加密山一带，并且向外伸展到海法。亚舍支派呢，实际上占领的海法这个港口城市，以及呢北部沿海地区。但是因为有这一段预言，再加上第24节提到的，亚舍可以把脚站在油中。所以呢，有些基督徒的商人呢，油井工程师和地质学家，他们就到加密山地区去做调查研究了。因为这几处的圣经都做了这样的预言，所以他们相信加密山地层底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根据他们所做的地质调查以及地震学的探测等等，他们深信那一带的地区藏有丰富的石油。如果果真如此的话呢，那么这段有关西布伦的预言呢，就是讲到他们要从沙中吸取所藏的珍宝，那就相当准确，相当有意思了。而现在他们相信这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啊，曾经一度是西布伦支派居住的地区呢，目前他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油井的钻探工作啊，所以我们就等着瞧，他们这个发现呢一定很有意思。 关于西布伦支派的这个预言呢，正是激发了他们在这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和试验的主要原因之一。有趣的是，沙特阿拉伯和中东地区绝大多数的油田之所以被发现呢，就是因为洛克菲勒当年读了圣经，读到关于巴比伦一带人们怎么样把石漆当作泥灰来建造，所以他就猜想了那一带一定出产那么多的石漆，那就是焦油啊。那么地底下呢，必定会蕴藏着丰富的石油。洛克菲勒就是因为读了圣经受到了启发，而开始在中东地区呢进行大量的石油勘探工作。当然他之所以变得那么富有，就是因为他研读圣经，并且相信圣经里所记载的事。后来他们就开始在伊拉克钻井开采石油了，结果呢，当然在那一带发现了越来越多蕴藏的石油资源。起初呢，就是因为洛克菲勒读圣经看到了巴比伦人把石漆当作泥灰来建造了这个记载，受到了启发，使得他呢到中东一带开始钻探石油。申命记第33章第20到26节说，论加德说，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加德诸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分存流，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论亚舍说，愿亚舍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油中。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耶稣伦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你如果查看圣经地图，可以看那亚舍支派所占领的土地呢，形状啊像一条腿，是从膝盖以下到脚掌，而海法港呢恰好就在亚舍的这块土地的脚拇指的位置上。24节说，亚舍可以把脚站在油中。实际上呢，中东地带的第一条主要的输油管呢，就是从伊拉克直通到海法港口。自从这一条输油管道架设好之后呢，他们就开始通过呢海法港，每天呢向外运送100万加仑的石油。正如摩西在大约4000年前所预言的，亚舍真的把他的脚呢站在了油中。所以圣经的这一则预言讲到，亚舍可以把脚站在油中，果真就是那么准确的应验了，这真有意思啊。至于会不会还有更多的应验，他们在那一带的油井勘探会不会有更丰富的发现呢？我们真的很期待，我们等着瞧。我真的很喜爱第25节，特别是后半节，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您呢可以把这一节经文呢当作神给你的应许，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神的恩典够你用的，不论你遇到什么事情，神都会赐给你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哇，我真的喜欢这个应许啊。申命记第33章27到29节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 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27节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诗篇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分享他的一次经历。他说啊，有一次他和弟兄姐妹上尤里加山顶啊举行聚会，那个夜晚呢非常美丽，天气呢相当的寒冷，但是呢很清新，抬头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晚上聚会之后，他们站在外面欣赏夜色，有人就指着天上某一处的星星，他们说，哎，你们看呢，那个是猎户星座。史密斯牧师说，你们看呢，排成一排的那个三颗星嘛，那三颗星最底下的一颗呢，它的直径大约是有4亿1500万英里，如果从中间把它挖个洞，周围呢留下了1亿英里厚的外壳，那么里面的这个空间足足可以装得下整个的太阳，还可以让地球在里面绕着太阳转，还会留下相当大的空间呢。牧师又说，让人觉得诧异的是，这一颗星呢以每秒钟1200英里的速度前进，那么庞大的星云能够如此高速的运行，你说它要有多大的动力才能够把这颗猎户星座那个肩部巨星推进到它的运行轨道上呢？诗人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要把这巨大的猎户星座肩部的巨星，那么庞大的星云推进到他的轨道上，要多大的动力呢？神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如果神用他的双手把穹苍如铺幔子一般的铺张开来，那么对于我来说，永生的神就是我的避难居所，在我之下不只是他的双手，而是他永久的膀臂。你可以相信我，既然神用他的双手就能够铺张穹苍，他必然也可以扶持你，带领你经过任何的困境和艰难，因为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我呢常常怀疑，神啊，这一回你真的能够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吗？你真的能够把我扶起来吗？主啊，有的时候呢，我的担子真的很沉重啊。但是圣经说，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啊。好了，我们接着看《申命记》的第34章。第一节说，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旦。摩西从皮列山的山顶可以远远的眺望黑门山一带，旦这个地方呢正好在黑门山的山脚，所以天气晴朗的时候呢可以一直看到旦这个地方，风景啊是很壮观的。申命记第34章第2到第5节说，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就是在死海南端，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神把摩西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山谷中，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的墓地的确切位置。第7节， 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摩西呢活到120岁的高龄，他死后呢，神亲自埋葬了他。犹大书告诉我们，撒旦和天使长米迦勒曾经为摩西的尸首啊争辩啊，神埋葬了摩西，但呢不是在撒旦和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争辩之前，没有人知道神到底将摩西葬在哪里，他的坟墓至今还是个谜。我们呢只知道他上了皮斯加山，在那里的一个山谷中去世了。根据犹大书的记载呢，米迦勒和撒旦为摩西的尸首啊激烈的争辩之后，神才把他埋葬了。申命记第34章的第9到12节继续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最后这一段呢，经文可能是约书亚写的。很显然呢，摩西不可能记载自己死亡的经过。毫无疑问，约书亚接续摩西的使命，完成了这卷书最后的这一段。他提到，在以色列历史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了。当然，直到耶稣降临为止，因为耶稣不仅是一位先知，他乃是神的儿子。好了，申命记这一卷书我们已经全部研读完了，下一次呢我们将进入约书亚记，请您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使得您的灵命得到造就。
摩西的生平和服事给信徒树立了美好的榜样，他全心信靠神，不依靠自己的能力。查克老师也一直教导我们，在耶稣开始在地上行走之前，摩西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人，他象征律法，却又像一个谦卑的牧人。律法叫人知罪，耶稣来了，成全了律法，赐下救恩。今天教会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救恩之中。稍后查克老师要做节目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开始讲解约书亚记，请记得留意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点评。
救恩呢，就是离我们那么近，是那么样的容易得到，所以呢，没有人可以找一个借口说不能得救，因为救恩就在你嘴边，就在你心中。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